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每天，我们都需要有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和干净的水。但是，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心上还是有点空落落呢。欢迎收听《灵敏日亮》，填补你心中的那份空缺。
你好，我是敏恩，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灵敏日亮》节目。今天为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为人舍命》，为人舍命。我们要来一起查考的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呢16、17两节。约翰一书第三章16、17两节。如果你已经翻开了圣经，请听我为你诵读约翰一书第三章16、17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晓得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在世上财物呢，看见弟兄穷乏，却舍住怜惜的心、爱神的心，咋个能存在他里下呢？为人舍命。我很喜欢养鸟，所以我买了6只小鸟，把它们养在鸟笼上，让女儿爱丽丝负责照顾它们。过后有一对鸟儿生病死的了，我们心想，或许小鸟不管在笼笼上自由自在呢，会活得更好。于是呢，我打开笼子，将剩下的5只鸟放出来，看着它们欢欣呢飞向自由。爱丽丝看见了，她深有感触的来我家，爸爸，你可发现了？是因为那一只鸟的死掉，才让我们释放了其余的鸟儿，使它们得着自由。这岂不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呢？就如一个人亚当，将罪、将审判带入了世界，所以呢，也有一个人耶稣，将义、将救赎带来给那些相信的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则将这个道理加以延伸，所以在约翰一书3章16节，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种说不是要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可舍去生命，但若我们活出耶稣牺牲的爱，就是舍命了。例如呢，我们可以选择舍弃自己的财物，以便能和别个人去分享，或者牺牲一些时间，拿这个时间去安慰、去陪伴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想问问你，你今天可以为哪个做出牺牲呢？为了别个人，你曾经咋个牺牲呢？我们相信，基督为我们舍命。他一定能激励我们，也可为别人牺牲，为别人舍命。
以上华节的灵修文章内容是由灵敏日亮施工提供，获批使用。
下面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舍命。主啊，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为别人牺牲，不愿意付上代价，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也能有舍己的心。为了别人，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为了福音，我们也愿意跟随耶稣到底。主啊，帮助我们能有个为人舍命的心，常常为别人的事情考虑，好叫我们的行为来传扬见证耶稣的名。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主耶稣说，烦劳苦大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你是否曾记得耳边飘过这样一首歌，让你的心顿时温暖，不再孤单？我漫步在风和雨的合照下，逆的风的轨迹，听的雨的旋律，在雨中翩翩起舞。在暴风来临时，让我用一首歌的时间来陪你一起在雨中漫舞。
大家好，我是小雨，很高兴和你相约在雨中漫舞。今天小雨要带大家一起来听呢，这首歌名字叫做《等候神》。歌词中写道：“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小雨觉得非常的得安慰，也蛮有信心和盼望。诗篇27:14说：“要等候耶和华，打壮大，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也许常常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走在神的前面，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却忽略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来祷告，来等候神的旨意，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定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最适合我们呢，所以它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来学会时时的依靠它，专心的仰望它。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等候神》。
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主做我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走过风风雨雨各种坎坷，才晓得只有你是我们最可以去信赖呢和依靠呢。然在这个世界上有顺境有逆境，主啊，唯有你无论何时何地你都陪伴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专心的等候你，求你赐下圣灵的指引。我们要刚强壮胆，存温柔忍耐的心来等候你，等候你那美好的应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法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看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教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大家好，我是陆佳，很高兴我们相会在信仰不迷茫。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的话题是咋个证明上帝的存在。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又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呢，上帝不但创造了天，包括宇宙中千千万万的星星和千千万万的银河系，他还创造了大地，包括地球上的万物。同时得有借着人的话，就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所有的人说得希望我们都来信的，成为人的儿女。我们晓得，如果是你要做一样东西的话，你肯定是要花很多心思，花很多时间的。比如说一座非常非常高大的建筑，无论是从外形还是到以上的结构，到处都显示在这个建筑的背后是有个设计师，也有工程师，也有建筑师的。所以这个大楼的存在就已经证明的是有人设计，有人建造的。虽然你现在没有看见它们，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否认说这个大楼都是别的人设计或者是别的人建造的呢。再比如说一堆建筑材料堆放在工地上，它不会自然就变成一栋大楼，它只会变成一堆垃圾。那么我就想问问你，这种大的一个宇宙，这种不可思议的一个宇宙，难道都是自己形成的吗？其实这就在证明着上帝的伟大。就像科学家发现的，整个宇宙都是充满着秩序，充满着规律的，实在是令人不得不佩服上帝的伟大和奇妙。其实科学家的贡献不是发明，而是发现。因为大到宇宙万物，小到人体细胞，本来就有这样的规律，从他们被上帝创造以来，这个规律就已经存在了。当人发现的越多的时候，就越觉得，就越要承认人是渺小的。难怪有人统计过，在有史以来300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当中，有90%都是基督徒，包括牛顿和爱因斯坦，就连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到最后也成基督徒。此外，在1969年的首次登陆月球的3位航天员都是基督徒。当他们回到地球的时候，他们也曾经站在科学的角度证明上帝的存在。最近3位成功破解人体基因密码的著名科学家，其中有一位他原来是反对信耶稣的，但是自从他对人体有了深入的认识以后，就相当佩服上帝了。最后他不但信了耶稣，而且还成为了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无限高超的上帝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觉察的小事情上显示出他的存在，我对此心悦诚服，我的信仰也由此而生。达尔文也说，我承认原始的生命始于上帝，如果没有个终极的原因，宇宙是不可能存在的。也许会有人问说，那宇宙不是有一次大爆炸产生的吗？那么你想想， 别的物质又咋过来大爆炸呢？再说爆炸只能产生混乱，不会产生秩序。就像一个城市经过地震以后，它绝对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更好的城市。如果真的是像这种的话，就不需要重建了。或许还会有人说，宇宙的来源是大自然，我深信一切都是由大自然来的。那么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是迷信大自然，将大自然这个名称当作神了。同时得必回答大自然本身是从哪里来呢？还有就是在上帝所创造的宇宙当中，千千万万的星星昼夜运转不停，他们也不会说能量用完了。试想哈，如果是星球发生故障，哪个去修理呢？如果所有的星球都偏离轨道，那么星球大战就要爆发。一旦火星撞地球，那么人类也就完蛋了。所以圣经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就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又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我们被上帝创造的人，只要存谦卑的心，就一定能够认识上帝，而不再迷失。好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爱是很久然的，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扎夸，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不要说放开，也 稣，我要回到你家，真正的家。心里面，耶稣，我要给你我的爱，因为你一直都在，为了我被他们伤害，虽然他们都不明白，可是你没有走开，谁能给我这样的爱？耶稣，我要给你我的爱，我不想要再等待，因为幸福是你。